我们关于这个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关于他前面的纲要，正在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大教的缘起，以什么因缘而兴起这样一个圣教呢？这个说明了，当然圣教的兴起有它的共同的之点了，但是为什么信了无量寿经呢？净土法门呢？这又有它的特殊之点，这个大教缘起，就是咱们这个无量寿经与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法门为什么兴起，这个我们解释了三个问题了。下面说第四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兴起这样一个持名念佛的法门，这个无量寿经。第四个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暗合道妙，小入无声。这个就是净土宗最奇特、最殊胜、最微妙、最圆融不可思议之处。它既然是巧背三根，三根都普背啊，最高的如文殊普贤，最低的如忤逆十恶啊，甚至于这个临终十念都能往生啊。事情是这样，道理呢，它有一个道理啊。啊，它并不是说是这个，就是特殊有这么一个，就好像他在练什么功夫似的。这特殊有这么一个法术，有这么一个诀窍啊，你知道这个诀窍，你就那不是这个意思。佛法里头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很多人以为密法里有这些，都不是。它是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啊。因为这个是原教，原教的这个教法都需要先悟后修，你必须悟了之后才能修啊，你不悟，你整个是糊涂的，那从什么地方起修啊？所以这都是先悟后修的法门，但是从这个悟的这个境界上开始才能进修啊。那谈悟谈何容易啊，千个万个难得一个半个，当前要找一个开悟的人就难极了啊，恐怕谁要问问咱们谁说介绍介绍，你们现在国家哪几个是开悟的，谁都很为难的 啊。所以是过去说啊，七朝天子福，九代状元才。七朝的天子的福报加在一块儿，光有福报不行，还有九代的状元。七朝的天子的福，九代状元的才华聪明集中于一身，这样的人才有开悟之分。那你先悟后修当然很难了、而这个是净土法门是什么呢？还有就这两个最特殊了，一个净土法门，一个密宗。而你不必悟也可以修，那么不悟怎么能修呢？所以它就是诸佛慈悲的大智慧、大慈悲的结晶，给这个法门让你谁都可以做，可你在你这个做的过程之中，你不知不觉，你还不明白的不知道，你已经合乎道妙了。其他的法门是正入无声，从正路上堂堂正正的啊，正入无声法人，而这个是巧入无声，一种巧妙之法，是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啊。所以是这样一个教，所以在兴起，就这样一个教才能够普被三根，才能够使没有开悟的这个人也能够得到极深的果实、殊胜的果实，可以圆修啊。这个圆修跟普通的修呢是相差之啊，那一天等于一劫呀啊。圆人跟普通人的修持都是凡夫，但是一个是圆的见解，一个不是圆的见解，两个人修持日劫相悖。那圆有圆解的人修一天，等于那个没有圆解的人修一劫。那么有缘解有就不就是很难呐、但是现在怎么着，他就是啊，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就可以从一个普通的凡夫开始，啊，但是您暗合道妙，这就是他最殊胜之处。怎么跟暗合呢？我们去看下文了。这个刚才我们说，我们要修就是要无念呢，要离念呢，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呀、叫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得阿耨多罗三藐，所以无生，无生就无灭了，这个不是凡夫所能做得到的。要到圆教，所以小始中顿圆，华严的判教按照这五教，小教、始教、中教、顿教、圆教，圆教是最高的。 说到原教的马提菩萨那就高级了，他才能够离开一切心意识的分别，心的分别、意的分别、识的分别，这才叫做真正得了无生法忍。所以花开见佛悟无生啊，就是悟这个无生法忍。这是原教的八地的菩萨才，别教咱们这个天台讲四教是藏通别圆了、别教的初地是相当于原教的初住、所以原教的阶次很高啊。这原教的八地菩萨才能真正证无生法忍，可见圣者都不容易到八地，圣者都不容易的事，咱们安能期望于这种具薄具足烦恼的凡夫？希望凡夫就起修，就离开念，离开相。所以善道大师在我们大陆，大家也不是在大家心目之中那么特殊的崇敬啊。我在日本对于善道他亲切极了，尊敬极了。他们就说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就是阿弥陀佛，第二代就是善道，第三代他们日本人了，他们尊善道。善道确实是大德呀，这个莲池大师说呀，大家说善道是弥陀化身呐、莲池大师说虽然不是弥陀，那也是文殊普贤观音世之之流的人呐、咱们现在对于善道由于一些传记把它记载成自杀了。这个善道大师一个很伟大的著作叫做《观经四帖疏》，下面就是善道大师的议论。这是净土宗的祖师咱们国内也是这个二祖善道。今此观门者，这个观经所讲要观佛相好，先首先观日轮、观水等等，观上去16观。这些观的法门呐、观相、观想的这个法门呐、是指方而立相。那观西方啊，不是指出一个方吗？那立相你要观观这个佛白毫相啊，观这个佛这个无量的这个万亿紫金身呐、这观世音菩萨是吧？这个种种的有相啊，住心而取境心就住在一所观的境上，取了一个境那观日轮的话，天天就是看太阳落看了之后就老想着太阳睁着眼合着眼都看见太阳现前了。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者，我的老师夏老师，他这关就成功了，就是睁开眼也看见一轮红日，闭上眼也看见一轮红日，这个日关是初步成功了。观起境，这是16关的第一关，下面还有很多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关门就总不能无相离念日轮不就有个日轮的相吗？观佛的白毫不有个白毫相吗？不是无相不是离念你现在在想着这个老观这个，这不就是念吗？为什么这样？因为如来玄知是咱们这大悲的如来慈父玄知就是早就知道了，一生就知道了，不要等到末法才知道，早就知道末代的这个罪浊众生，这些凡夫这些众生就是有罪有垢垢障所以是很浊这样的一些凡夫，你叫他给他一个相，叫他在相上去住心，尚不能得，尚且不能得到成功，何况你要叫他离相而求到世上有所进益有所正德呢？所以叫他指方立相。就为什么呢？为了末代凡夫只有从这个地方下手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说是必须如此，但是这个理由这句话就说明这个指方立相，我们观经要观想念佛呢，念一句佛号念这个名字，这都是相，这个就说明这个必要。这样的立相它巧妙之处何在呢？这底下还有，在以众生妄心是念念相继如急流水就是咱们自己说吧，咱们这个妄心，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心所起的这个妄念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个刚灭下一念又起了，这一念一灭一个心念又生出来了，就如同急流之水这个水老在那哗流咱们这个念头呢老就这么起一个念接着一个念就是水上一个浪花接着一个浪花， 从未暂息，从来没有暂时休息过一会儿。今若勉强按捺，现在你说我摁着压着他不许起妄念，有很多人做功夫是这么用的，管着他一起起的妄念就不行，就这么定住这么关。这个就有禅宗有一个搬石头压草啊，要压这个妄想，拉个石头把它搬来，把这个草压住。你表面看起来那个草不往外长，可是它那个草的根越长越粗啊。有一天那个草多了之后，根很粗的时候能把石头抬起来。这个搬石头压草，这粗练随得暂息，你压它嘛，一来就不许坐在这儿。那么这样的话呢，可是那个维系的念头从来没停，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而有许多做禅定的人啊做到啊也没有了自己了，也没有床铺了，也没有房间了，一切皆空了，自己以为是很好的境界啊，甚至以为是一种啊这个说离无相啦，这很高的见了佛的法身境界了。其实在禅定上来说，这个还都是欲界的，在三界之中，这还是欲界中的事情。欲界中的禅定那差得远呢，上还有色界，还有无色界，你哪出得了三界啊？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行人很容易错认，以为这个就是了，初念不起了，虚念他不知道，就说我相应了，实在是个大的谬误，是个很大的错误。所以这个参禅常常容易出很多的毛病，是难行道。这个禅定是很殊胜，是戒定慧嘛，但是说是也要很善巧啊，要知道要如法。所以大慈悲父啊，信无缘之慈，同体之悲啊，就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方便的法，这是一个最奇妙、最奇特、妙、微妙、圣妙啊，这样一个法门，就最容易、最方便，指方立相。你叫你从一个，你就老想着西方，这个净土的人的坐着不背膝啊、面膝啊，老想着西方啊。摄心专注，把这个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老念着这个佛。那么就用这个妄心，用这个妄，从妄心开始，谁都有一个妄心。你妄心专注一个境，专注西方极乐世界，我就在心里就我这个念头，我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小孩子啊，现在有很多小孩上会说话，都会念佛。那么这个妄心持佛名号，你这个一个念佛名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正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心里就这一句佛号的时候，正念这一句的时候，别的妄想就都没有了，就换到了百千万亿的妄想杂念。所以他就是在这儿。所以有人说我念佛呀，我怎么念的怎么还是妄想纷飞呀？你不知道啊，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感觉妄想纷飞啊，当然的是很当然的事情，而一念就没有妄想了，那都成佛了。可是你要知道你不念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你不念的时候你整个100%的都是妄想，可是你现在你念佛的时候，在妄想之中你出现了一句佛号，这句佛号就换掉了百千万亿的这些杂念了。一念得纯熟，老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很诚恳，乃王能所，就不知不觉。这说到了这个情形的人很多啊，真正用功的人可以到这个情况，就能念和所念啊都忘了。我其他的做功夫，你总有一个锁啊，你关白骨关，你要关都是白骨，那么这个白骨就是你锁关，我这做关就是能关，念佛当然也是有能锁啊。我黄念祖在念佛，黄念祖就是能念呢、啊，念的这句那阿弥陀佛就是我的锁念，都是有能锁的下手，离开能锁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念来念去念来念去，很自然的不知不觉就把这个能和所就忘掉，这个忘掉这个所是个了不起的。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就是因为所，因为建立了一个所就成了二了，有能有所，一有个所就有二了，一二的所立照性王啊，这楞严经的话，一有一个所，你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照的本性就没有了，所以坏就从所开始啊！你这个观音到楞严经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就入流王所，入了道流，忘了所，从妄开始。那观音的耳根圆通，凡夫哪人能下得了手？那大家都是很高的境界了。所以这个念佛的法门，就这个妄心在念呢 啊念得纯熟之后，你没有别的妄想，就这么一句一句清清静静的， 这个时候呢，就忘记了这个念佛的是黄念祖了。因为这心中就只是这一念，念的是什么，你也就没有分别了。所以这个所，我所念的佛的名号，这个思想也没有了，心无所住啊。这个时候心里除了这句之外，另外没有所住啊，没有什么境界。我这在那儿，所以《金刚经》啊，要无住啊，有住就是非住啊，就是错呀、啊。这是心无住，无住就很合乎《金刚经》的无住，可这又不断灭，这个很重要的，为这个大慈悲。可这个佛号分明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分分明明不断灭了，明明朗朗，可是又没有能所，又无所住，所以这个就叫做暗合道妙。啊，不是你要是研究了《金刚经》，懂得了很多很多，你已经是弃了无生。啊，等等等，后头我还要讲无住生心，那不是凡夫境界。可是你能这么念的时候，你不知不觉跟他相暗合，就契于《金刚般若经》无住生心的妙趣。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咱们禅宗现在在国内啊，这是一个了不起、最放光的一个开始啊。现在都是在印度啊，到中国过去都是单传呢、啊。佛的衣钵传给伽瑟、阿难。一直传到达摩，都是单传的。达摩到了中国之后，一直从二祖慧可这么传下五祖，然后到六祖，到六祖之后就大红了，就不是单传了，不是一代就是一个人了，大红于天下呀，就是因为《金刚经》啊。五祖就是一个庙里头的劳动者呀，不但没有受比丘戒啊，什么戒都没受啊，这就是这个厨房里头的帮厨啊，都杂工啊。劳苦力啊，那劳动者不识字，所以在外国都分把这个禅宗分到算是中国的。当然，禅宗还是达摩来的，是还是从印度来的，但是在中国大传播就是《金刚经》这个无住生心。他在这个给这个客店里头去送柴送水，听见客人在念《金刚经》嘛，他就听啊，听见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中就豁然了。他就问你经哪来的，他就去跑黄梅，黄梅在湖北。从广东跑到湖北去，后来见了五祖，五祖还是听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又是讲到五祖因五祖说而生其心，就豁然大悟了。他那个些本来无一物的时候还没有受，但是已经超过神修了。后来大悟得一波，所以想不通，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庙里的和尚争名夺利，你看得这个一波去抢一波，以为神修很，其实很低估了神修，神修很了不起的，他没有这种。武则天要请他当国师，他说我不配啊！啊，我的这个慧能，他真是得衣钵的人呢，他才可以当国师。说武则天派人去请六祖，六祖不肯出来。说神秀是这样的人呢、啊，大家很多人以这个现代的人的心呢去推脱神秀，那不行，那神秀高得多，所以封他为国师，他就谦让，他说是六祖才可以。可是别人不行啊，怎么衣钵我们和尚没得着，让一个老的庙里干活的人拿走了，这还行啊？那所以要去追呀、啊，思想中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是不是？这很自然嘛。他再怎么偷的啊，这个赶紧去追回来，因为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可能了，就是应无所住而生气。这个五祖以此教化啊，六祖因此而得道，都是极殊胜的。可是这个我们要知道，这《金刚经》大家都念了，他不知道这个般若，尤其是实相般若，这个实相般若，咱们众生的心。我众生这个妄心是没有方法理解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我懂得了，其实这才真是说笑话。只有悟，懂是懂不得的。他这个佛，这个是经上的话，说众生的心呐、啊，处处都能圆呐、啊，没有一个地方他不能够去搬圆的。像太末虫，那佛的智慧，那是指出一个太末虫，末末为末，太末是极为末。极微末的虫是什么虫啊？就咱们现在说的细菌呢、啊。所以佛那个时候显微镜啊，早就知道细菌啊。说现在好些人都是说这个科学兴旺了，佛法，那这个佛法早超科学。我是不搞科学的人，早超科学，不知超到多远了啊。他说太末虫处处太细菌哪都能待，哪还没有细菌呢、啊？啊，哪都有细菌，毒不能源于火焰之上。这个细菌不能生长在火苗里头。就中国从前那个扎针灸大夫，那给这个扎了针， 那把真的给第二个人扎的时候，在火里烧一烧，来给第二个人扎，就是消毒。那第一个人的这个细菌，那他在火里头烧一烧就烧死了，再给第二人扎，这个就不传染了。他这个细菌，他不能源于火焰之上。我们众生的这个妄心，也就跟这个细菌一样，处处能源，没有一个地方不能源的。你什么都可以去搬源，毒不能源于般若之上。般若你想不到，所以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所以现在有些人搞了点佛学就很自命不凡呐、啊，其实他只是搞了点学问。真正佛的知见，他是门外汉呐、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些人要走这条道路啊。那人格有志啊，他想当个佛学家也可以。但是真正要知道佛的知见是什么，那这个道路，肯定是行不通的。那至少要学修并重。至少要病重啊，还再说一句，这恐怕要很突出的重。那么这个无住生心是什么境界呢？这某一大师在他的《金刚经》破空论，所以有很多人读《金刚经》之后就抓住一个空，无相无念，又抓住一个六祖的本来无一物，陷于空了。所以某一大师有《金刚经》破空论呢，他里头谈到，他也是引证古人的话，他说是什么人才能够真正做到无所住而生心，在别教天台宗的藏通别圆这四教里头，叫别教的登了地的菩萨，登了地的菩萨就是圣人了。叫别教登地的菩萨，相当于原教的初住，破无明了，这个才能够剃入，他才能够生心的时候就是无住，无住的时候就是生心了。就没有达到这个别教的这个登地，没有达到地上，就地前就有三贤，贤人那不是圣人，三贤位，这就是持住、持行、持回向三十个位次，这三十个位次称为地前的三贤，未入圣。这地前三贤是什么情况？它是能够一个时候无住，而另一个时候生心。生心的时候不能无住，无住的时候不能生心，这两个得有一个片段，这是无住，另一个片段生心，可见凡夫就绝分了，地前三贤还是如此呢，地上才能无住生心。你凡夫，你没有离开妄心，你无所证啊，纯粹还是一个寂薄的凡夫，你就绝分了。可是净土法门呢，教众生持名念佛。这些叫众生怎么知呢？即念离念，就在念的里头，这个念的里头，念佛这个念的里头，离开了咱们的妄念，即念离念啊，而且是把我们这个没有忘了能所的时候，那很维系的妄念也离了嘛，是从念而离念的啊，不，从即念离念，咱们就有，一上来就叫你离念，叫你无住生心，你怎么办呢？你无从下手啊，这些三贤无助的时候，我一切放下了就不生心了。有一个近代的事情啊，一个人在禅定，在西湖这一打坐他就不动了，能多少天不吃不喝。这个后来这个往往又过些日子又活过来了，大家说也就很习以为常。这一次时间太长，大家一想这能死了吗，就给他买了柴火，买什么衣服给他火化。那么这个事情传给谁了？传给弘一大师知道了。弘一大师啊，咱们近代的啊，律宗的。弘一大师说：“你们千万不能烧，一定等我看一看。”那么他来，大家听到弘一大师的话嘛，那南方的人对于弘一大师很尊敬的，那么就听话，你没烧。那就说来之后嘛，这个弘一大师拿个引磬，在耳边轻轻敲了一下，走了。过一会儿，这个打坐的就醒了，活了。或者别人告诉他，刚才弘一大师来给你耳旁敲了磬。现在弘一大师到哪儿去了？他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见到弘一大师，弘一大师说啊，刚才对不起，刚才打搅清修，很对不起。现在这还没有你的事，你回去吧。这弘一大师很特殊，不然见面总要谈一谈了。那是刚才打搅你的清修，那这没你的事，你回去吧。过去这个事情只知道事儿，这次在美国才知道，这个打坐这人呢，前年才圆寂，到了台湾活了90多。那么他这就是禅定无住啊，跟死了一样。那不是无助生心的，但是他这个无助呢，他确实有这个境界，多少天不吃不喝啊，瘦到90几岁，弘扬的很盛。我 我看到了他的照片，他们从那边来拿了他的照片，我看了，我这一件事儿，这条公案的首尾它完整，所以真实用功，它都是有它一个真实的一些收获，啊，但是呢，收获有不同啊，净土法门呢，啊，就是方便就近啊。这个我们这个念佛敌念敌念是前通佛智，不是如这个槁木死灰，像一个枯木头一样啊。他这个就是要人都要烧他了，那不就是跟一块木头一样了吗？所以过去禅定的人，有的请到宫里去，宫皇帝拿这个宫里拿针去扎他，他都不知道。这入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念佛敌念敌念是前通佛智，在这个敌念之中，按个潜水艇的钱，自己不知不觉就跟佛的智慧相通了。按着很自然的就合乎妙道，巧入无念，即念如念，离念就是无念了，很巧妙的进入了无念，一帆成圣。说你到了这个无住生心，你就是别叫的地上菩萨吗？你看着这个老太婆在念佛，她如果念的离了念头了，那她正当念时，她就是地上菩萨，是不是？你地上菩萨才能做到的事情，她做到了，做到了就是地上菩萨，当然她不念的时候她不是，这极凡成圣。所以苏超啊，这个苏超就是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苏超，这是两部极宝贵的书，一个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一个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苏超。不管学哪一宗啊，咱们作为一个出家人，这两部书是不可不熟读啊。这两个诸位都是开悟的人，莲池和藕益不是一般的净土宗的。他说是月三体一念其诸圣一片言，三大阿僧祇劫这一念就超过了啊！你这个成了这个发了大圣就是修持，需要三个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就长极了。阿僧祇劫，阿僧祇实际就是数不清，三个数不清的大劫才能成佛，可是一念之间就超过了，所以这叫做顿教，刹那即成。不都是必须要三大阿僧祇啊，所以佛教是最圆融啊。但是一般的情况，你不能相信净土宗，你没有这个，你不敢承担啊，你一定要走这个有远的路，那你慢慢走吧，你三大阿僧祇劫也一定可以成功啊。所以各种的根器啊，各种的志愿啊，各种的道路啊，就八万四千法门啊。说其约三其诸圣于片言，和这些圣者啊，如果和这个圣者并肩齐坐，遍言一句那么阿弥陀佛，当下跟文殊普贤观音世之看齐，志在妙用，这是莲池大师的原话。大在妙用，不可得而思议者，即为佛说阿弥陀经语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呐，无量寿经是大本呐，这都是这个妙用啊。这个妙用是什么呢？啊，不可思议的妙用啊。就是月三奇一念其诸圣一片也，那么其他的法门是正入无声，从一个正的，这个就很难啊！你要做个离念，那么一步有离相啊，这么的，可是这个净业呢，这个净咱们净宗的这个修持呢，巧入无声啊，暗合道妙啊，有异行啊。这个念佛法门是修行里头的一个进入，一个直接的了当的路。所以两点之间直线为最短呐、啊，但是很多人喜欢走弯路啊，所以有人从过去咱们说这个射箭的弓啊，你要走弓弦就短呐、啊，你要走那个靶子那不就是个弯路吗？你要更大的靶子你就更远呐、啊，个人的喜欢不一样啊。这个念佛法门是修行的进路，可是这个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有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四种念佛是持名又是净路中的净路，那么至于这个净路之中，这个净土中还好几部经呢，可是无量寿经里头没有提倡要一心不乱，你这些找这个里头只提了一念净心，一念净性啊，特殊的啊，可以这个一念念一句佛就可以往生，但是没有说必须念到一心不乱啊，那是一向专念，不查不说一向一心不乱。这不，这个无量寿经是什么呢？以什么为宗呢？就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做宗。宗底下就要讲，宗是这个宗旨修行的重要之处，叫做宗。这个无量寿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 所以能够发心能够专念的都可以往生，就更为明确了。所以这种修行之中，以发念佛是净路，而这四种净路之中，念佛又是最为净中之净。净土中又很有几部经，而这本来的咱们这个本经《无量寿经》是提倡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要求你念到一个一定的水平，必须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这个还有很多人在净土中，很多人这个地方误解，你说必须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当然念到一心不乱是一定往生了，那个往生就高了，那个往生他就是不是凡圣同居土了，他就是方便有余土了，甚至于破了无明就十报庄严土就是菩萨了，甚至于那就是这能到十报庄严土，甚正当极光土法身境界，一心不乱是那么殊胜的情况，也不能歧视于每一个念佛的人了。所以只要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就决定往生。所以这个经称为净宗第一经啊，净土宗重要，日本5000多万人都是净土宗啊，1亿多人口5000多万人是净土宗啊，咱们国家也大多数是净土宗，不过水平很低，大家就是念念就是了啊。这个懂得真正懂得这个净土宗的这种殊胜的道理的，所以还需要诸位大德去提倡啊。咱们这个无量寿经称为净土宗第一经，就在这儿，它是只是说要求一向观念发菩提心呐。所以就是为什么称它为第一经呢？因为它是直接当中的直接，方便之中的方便，绝代圆融，它没有对待啊，真正的圆融啊，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底下引一段日本的大德称赞这个无量寿经。啊，他们日本人对于无量寿经的这个重视啊，超过我们。咱们中国的净土宗就集中于啊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一本《阿弥陀经》，没有能广泛一些参考一些唐译。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好好念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这个比较窄。黑谷大经释，这日本的一部著作，这底下这一段括弧中的话就是他的原话。与往生教提倡往生净土的这个教化，有的是根本的，也有的属于枝叶的，经典也很多嘛。此经名根本，咱们这个无量寿经是叫做根本的往生经，别的经叫做枝末的往生经。又此经无量寿经名为正往生经，这个经是正的啊，其余的名为旁往生经，旁边的边边上的。又此经我没有具足去引，它很多了，只是引了它三个比较了。又此经名往生具足经，在往生里头它具足，你看它就是说我们这里头讲这个咱们怎么能够往生，就不像阿弥陀经的只是一种了，三辈往生都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但是三辈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还有往生正因，还有种种其他的原因都可以往生，所以他这个是具足的。而他经呢，因为往生不具足经，那这个经念这个经依他法门就可以往生，但是他这个教化啊不是具足的。那么根据上面这个意思呢，净土宗嘛就像一个妙高峰的峰头，常常这么说，这佛法是高如妙高峰啊，净土宗就像是群山中妙高峰啊，比一切山都高啊。可是这个净土宗像妙高峰，像无量寿经呢就像峰头上那个尖儿，真正那个顶尖，这不就是刚才那个日本人的说话就是这样吗？咱们这个经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句话，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就很多人都忽略，因为不读无量寿经啊就不知道，读了有的时候也忽略。当来从释迦牟尼佛说经的时候起，就以后一切寒灵，一切两字大家没有例外，一切有灵性的那就各类众生都在那，皆依此法而得度脱，皆依了无量寿经的法。这是佛称赞阿难问佛何故放光，佛就说你这个功德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一问，我说出这个法门来，这功德很大，将来一切众生都是因为这个法而得度脱，说没有例外。所以咱们呢，既然如此，咱们在座的人哪一个你能说释迦牟尼佛倒是没有包括你啊？
将来一切翰林皆依此法而得度脱，都是依了这个法而得度脱。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不依这个法呢，你就走到难行道了。这个说还比较是说的不是很尖锐。那么释迦牟尼佛皆依此法而得度脱，如果不依此法就不得度脱，恐怕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原意。但是我这一说呢，很多人心里头恐怕不见得就是同意了，所以我前头说了一句啊，何缓见的话啊，就是不是如何愿解如来真实意啊，天天念经啊，解如来真实意不容易啊，啊，所以利济众生此经为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持名之法暗合道妙罪一行，所以你这个无量寿经又不新奇吗？啊，他如此之巧妙，如此之能够普被，如此能救度，救度，救度，救度，救度。